又叫做 Good Friday， 中文呢就叫做受难节，就是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你们知道英文叫什么呢？英文叫做 Good Friday 啊。Good Friday 的中英文的翻译叫做好的星期五。2000年前有一个犹太木匠惨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纪念他。受难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倒霉的事，有什么好言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了地上的万物，用尘土造人，人却违背了神的诫命，得罪了神，从此罪就如同新的基因进入了人类的遗传体系，永远的死亡成了罪的最终结局。正如罗马书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人犯罪以后，人类也试图透过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用献祭来赎罪，制定法律让人知罪，强调道德约束行为，做善事积功德，用音乐来陶冶身心，以教育来提升自己，就是哲学来探讨永恒。但是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人类还是没有解开死亡锁链的钥匙，终究臣服于死亡的权下，与造物主永远隔绝，永远痛苦。耶稣的受难是神认同担当人类的苦难，为赦免人类罪而准备的赎罪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Good Friday 后的第三天，就是礼拜天，耶稣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表明神的救赎对罪性和死亡的战胜，给人类带来终极的盼望，一种绝望中的希望。我们就把这样的荣耀归于我们的全能真神，我们一同来颂赞唱荣耀归于真神。
选位置
，OK。
荣耀归于真神，因为他已成就大事功。刚才 Fora 说了，今天是 Good Friday， 因为神的救恩、神的计划、神的安排，在今天就要 cash out， 就实验了。我们来唱荣耀归于真神，大家请来吧，好不好？
Oh
带着请坐。有吗？
神高举他谦卑的仆人耶稣，给他超乎天上地下万民之名。通过接受这最大的耻辱，耶稣走向最高的颂赞。所有人中最卑微的，所有人的仆人，事实上成为所有人中最伟大，所有人的救主。让我们一同唱，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Oh. 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的缘故，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都是因为你的缘故。谢谢你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你的刑罚，主啊，我们心灵里面的平安。因为你所受的鞭伤，主，我们得到医治。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让这个的受难节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的福星。主，让我们真的能够不要只是每一年来这里纪念你而已，乃是真的能够在当中给主你的爱来到去感动。主，用你的爱来到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的爱来到去赐我们有力量。主，用你的爱来到帮助我们，能够去在我们生命当中侍奉你，也能够侍奉神侍奉人。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从今天在这里开始，真的能够可以再一次的为我们的主而活。主，帮助我们给你的爱来到吸引，主，以致我们可以快跑的来到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大功，救赎大功，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向我们说话。主，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可以的知道怎么样的为我们的主和来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
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清高，没有尊严，既不容易，也非自然。耶稣自己也视之为恐怖可怕的事，尽管如此，他仍然选择顺服，为了神的慈爱的缘故，忍受了这个噩梦。就让一首诗歌《苦路》带我们一同回顾这十字架路的艰辛。
我们有个故事要说，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受难那天晚上，他是为了顺服而做这个决定，他是为了顺服而背了这个十字架，走完他最后的路。我们要唱《苦路》。
满身斑斑，撕裂流。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你们请有圣经的打开马可福音14章。如果你们没有带圣经，可以请看投影。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请我们大家一起齐声共读马可福音14章32节。一起，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那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少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内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感谢神赐福给那些读他话语的人。下面我们是有一段信息的时间，我们请周乐平教师为我们讲一段信息，叫做一段最难走的路。
我们谢谢诗班几位的弟兄姐妹所唱的几首诗歌，非常的让我受到感动。
我们谢谢诗班几位弟兄姐妹所唱的诗歌，令到我非常之感动，
也能够去提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都可以提醒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主耶稣，求你使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马可福音当中来到去学习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走这一段的最难走的路，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听了也能够可以去行出来，融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中，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
有时候会充满着不如意，还有很艰难的路程。
有时候会充满着不如意还有很艰难的路程。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不例外。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都不例外。
他活了33年多的时间，
他在这个世界上有33年的时间，
但也有不少难走的路。
他都也有很多 难行的路。
他一降生就在这个又臭又肮脏的马房，
耶稣降生在又臭又污糟的马房里面，
睡在畜生用来喝水吃东西的马槽里，
睡在一些畜生他是住的和吃的一个马槽里面。
他大约在2岁的时候就跟 他的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逃命。
他大概2岁的时候就跟了他肉体上面的父母亲去逃命，
因为希律王要杀害他。
因为希律王要杀害他。
在他年少的时候，他的父亲约瑟就已经离开他们了。
在他年少的时候，他父亲约瑟就离开了他们。
当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的路也是不好走，
他条路也都很难行。
宗教领袖要陷害他，
宗教领袖要陷害他，
法利赛人要攻击他，
法利赛人要攻击他。
他侍奉的路途上面也是很艰难，
他侍奉的路途上面都 都很艰难，
不是常常的一帆风顺，
不是成日一帆风顺，
他所爱的门徒不了解他，
他所爱的门徒也都不了解他，
也不能去帮助他，
也都帮助不到他，
其中一个还要去出卖他，
其中一个就要出卖他，
他被捉拿的时候门徒也离开他走散了，
他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走散了。
如果要问耶稣最难走的一段路是什么时候，
如果问耶稣最难行是哪一段路，
那我请问你是什么时候，
我想问你几时呢？
我们大家都会认同，
我们大家都一定会认同，
就是在受难节，
就是在受难节，
就是主被捉拿之后的开始，
就是主被捉拿之后的开始，
他孤单一个人被人讥笑羞辱，
他一个人孤单一个人被人讥笑和侮辱，
默默地承受这个鞭打，
默默地承受鞭打，
他头戴荆棘，
他头上面戴着荆棘，
满身的鲜血，
满身的鲜血，
背着十字架走上这个苦路，
背着十字架走上这条苦路，
到各个他山上并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到各个他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的确这是主一段最难走的路，
这一段路的确是主最难行的路，
主没有选择不走的，
主没得选择不行，
因为他已经存心顺服，
因为他已经全心地顺服，
走在父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
走在父神救赎的计划当中，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
但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
是耶稣另一条最难走的一段路，
是另一条耶稣最难行的路，
是发生在他被抓拿之前，
是发生在他被捉拿之前，
在克西马尼园内心那种极大痛苦的挣扎，
在克西马尼园极大的挣扎，
为什么这是一段最难走的路呢？
为什么这一段是最难行的路
呢？因为这段路耶稣是有选择的，
因为这一段路耶稣有选择，
他可以选择走也可以选择不走的，
因为他可以选择行和不行，
钉十字架的前夕，钉十字架的前夕，
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前夕。
Yeah, 耶稣记载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
在圣经中记载就是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
来形容主当时在黑夜里的可惜马尼园他的心境与情绪。
来到形容了主在客西马尼园那种心境和情绪，
使我们几乎不敢相信，
令到我们几乎不敢相信
神的儿子耶稣竟然是这样，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是这样。
三十三节将那里记载说耶稣怎么样惊恐起来极其难过，
在第三十三节那里形容耶稣惊恐起来极是难过。
三十四节他怎么样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在三十四节就是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这令我们领会到这位的主他是神的儿子，
这样令我们领悟到主是神的儿子，
他是永生的神，
他是永生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也都是完全的人，
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要经过死亡的，
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要经过死亡，
要进入死亡的时候有完全属于人那种的反应，
要经过死亡的时候有完全属于人的那种反应。
请问人在世界当中有谁不经过忧伤？
请问人的一生当中有谁不会经过忧伤？
有谁不经过难过和恐惧呢？
有哪个不会经过难过和恐惧呢？
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哪一段是最难走的路呢？
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一段是你最难行的路呢？
可能有人觉得是没有工作失业，
可能会有人觉得没有工作失业，
有人认为可能是长期的疾病的缠绕，
也都可能有人觉得是长期疾病的困扰，
或者是要补救自己的婚姻，
或者是要补救自己的婚姻，
儿女的问题啊，
小孩子的问题，
甚至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甚至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或是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其他事，
这些事情令我们忧伤难过和恐惧，
这些事情令到我们忧伤难过和恐惧，
那种的感受不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是难以形容的，
是难以形容，
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出来的，
只有亲身经历过人才 可以体会出来。
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样讲，
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要经历这个喜乐，
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要经历这些，
那是要留在另一个世界去经历的，
而是要去到另一个世界去经历的。
作者马可在这里用了16个字来到去描述主的人性是何等的真实。
马可这里、用了16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主是几咁嘅具有人性，
是何等的真实，
是何等的真实。
主惊恐起来，
主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极其难过，
甚是忧伤，
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几乎要死，
而且更严重的，
而且更严重的，
就是在约翰福音18:4记载，
就在约翰福音18:4到记载。
因为主知道他将要面临，知道自己要发生什么的事情，
因为主他会知道自己阵间要发生什么事。
今年粤语团契在讨论一本书，
今年粤语团契在讨论一本书，
书名叫做坚持一生的道路，
书名叫做坚持一生的道路。
其中一个小组在讨论到，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未来的事情是那么多，是那么的好。
其中一个小组讨论到、如果自己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是几咁好，
我们可以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预先的做很好的安排，
我们可以预先在每一件事发生的前面、做好的安排。
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
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
还是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比较好一点，
都是觉得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主的手当中，
因为我们一生都是在主的手里面。
你想想看，倘若知道了明天会遇到灾、灾祸患难，
如果假如你明日、你知道了明天你就会遇到灾祸，
我们必定会活在这个很惊恐的时刻里面。
那我们必定会活在一个惊恐的时刻，
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安。
我们会想尽一切的方法去避开这个这一些的祸患，
我们会想尽方法去避开这一切的祸患。
但是假如这些的祸患不能改变事实的话，
假如这些的灾难不会改变事实的话，
那我们就会活在痛苦、绝望和无奈的当中。
那我们就会在痛苦、无奈当中。
主耶稣知道自己很快会发生什么事情，
主耶稣知道自己很快会发生什么事，
那竟然知道了他可以选择不走十字架的路，
既然他知道他可以选择他自己不走第二条路，
他预先知道犹大要怎么样出卖他，
他预先已经知道了犹大会出卖他，
知道犹大会领一队兵来抓他，
知道犹大会领一队兵来捉他，
他可以逃走，
其实他可以逃走，
可以不到克西马尼园让敌人知道他的所在，
可以不去客西马尼园令到敌人知道他在哪里，
他可以差遣12营天使来保护帮助他，
他可以差遣12营的天使来到保护他，
他可以施行神迹叫敌人找不到他，
他可以施行神迹令到人家找不到他，
他可以躲避起来远走高飞，
他可以躲起来然后远走高飞，
他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地方，
他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路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一些的可以，
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些的可以。
如果是我们已经这样选择了，
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这样选。
还有主知道要面对残忍的十字架，
也都主也都知道自己要面对残忍的十字架，
他已经能够体会得到，
他已经可以体会到
身心灵将会受到何等的痛苦，
他已经可以体会到自己的心灵、是会几咁痛苦，
他更知道要担当世人的罪会压在他的身上，
他也都知道自己要担当世人的罪会压在他的身上。
弟兄姐妹，这一种的凄惨是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能够完全了解的，
姊妹，这些的凄惨是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了解到的。
这是主耶稣33年多以来，
这个主耶稣33年多 入以嚟。
面对异端在克西玛尼园也是非常难走的路。
面对克西玛尼园入边一段最难行嘅路。
那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去走过呢？
咁我哋嘅主耶稣点样去行过呢？
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刻里面，
喺呢个时刻入边，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主耶稣祷告又祷告。再祷告，
主耶稣祈祷，祈祷再祈祷。
他三次俯伏的跪下祷告，
他三次俯伏在地祈祷。
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他所讲的嘢都是一样的，
就是求天父的阿爸父神将这一个的天上的阿爸父神将这个杯拿去。
他就是祈求在天上面的阿爸父神，求你将这个杯拿去，
这个苦杯拿去，
这个苦杯拿去。
可见主的祷告是非常的迫切的，
可见主的祷告是非常之迫切的。
主靠着多次的祷告开始一段最难走的路，
主就靠着祈祷开始了这一段最难行的路。
大家都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祈祷非常之重要，
但也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祷告还是不够多，
但都知道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祈祷是不够多，
特别在顺境的里面我们更加缺少祷告，
特别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更加 缺少祷告。
当困苦难处来临的时候，
当痛苦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 花更多的时间祷告，
我们就会用 很多的时间来祈祷了。
但我们的祷告却无法的持续，
但我们的祈祷没办法持续，
信心不够坚持，
信心不够坚持，
我们会灰心失望，
我们会灰心失望，
我们祷告好像软弱无力的样，
我们的祷告好像软弱无力，
我们祷告了好像心中还没有平安，
我们祷告了但心里面好像还没有平安。
原因在哪？
原因在哪呢？
原来我们平时没有在祷告上有好好的操练，
原来我们在祷告上面没有好好的操练。
等到遇到困苦的时候，
等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
我们才来去求告神，
我们才去求神，
自然的信心就不能够持续了，
自然信心就不可以持续了，
就不能坚固了，
就不可以坚固了。
就好像一个人懂一点的游泳，
就好像一个人懂少少游水，
但是他平时就很少的操练，
但平时就很少去练。
但是有一天他不幸的跌在这个海里，
有一天他很不幸地跌了落海，
他就没有力量游得更远，
他就没办法游得更远，
不能长久的浮起来了，
不可以长期的浮起来，
他就救不了自己的，
他救不到自己的。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平时已经少祷告的话，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平时已经很少祈祷的话，
就比较困难在患难当中期望我们的信心能够马上坚强起来的，
那就很难在困难当中期望我们的信心可以 坚韧起来。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
照常理来说他应该是不需要祷告的，
照常理来说其实他应该不需要祈祷的，
但他在平时祷告的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好的操练这个的基础了，
但其实他在生活当中已经有好的祈祷的操练。
主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主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那在四福音当中的记载，
在四福音里面当中的记载，
主清早祷告，
主清晨祈祷，
深夜祷告，
深夜祈祷，
整夜祷告，
整晚祈祷。
他开始传道之后祷告，
他开始传道的时候祈祷，
他挑选十二个门徒之前祷告，
他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祈祷，
他医治病人之前祷告，
他医治病人的时候，
他还没有施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有祷告，
他施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都祈祷，
拉撒路复活之前他有祷告，
拉撒路复活之前他也都祈祷，
主登山变相之前附上祷告，
主登山变像之前他也都祈祷，
主为门徒的合一祷告，
主为门徒的合一祈祷，
甚至主在十字架上面也是不没有忘记祷告，
甚至主在十字架上面都没忘记祈祷。
现在主也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
现在主也都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呢？
也是为我们祷告，
也都是为我们祈祷。
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把祷告是融化在他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将他的祈祷是融入了生活里面，
融化在他的生活当中，
融化在生活里面，
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这个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请问你今天有没有手机？
请问你今天有没有手电话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有没有人忘记带来的？
有没有人忘记带电话来？
手机有很多的用途，很方便。
电话有很多的用途，方便。
你可以打电话接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听电话。
你 text 这个 message， 收这个 message。
你可以 send message。
你可以拍照。
你可以影相。
你可以看时间。
你可以看时间。
很多人还在无聊玩这个游戏。
有很多人都很无聊喺度玩游戏。
也把自己每天的节目放进去。
你都将自己每日嘅节目放入去。
如果你的手机能够上网，谁能够上网的？
如果你的电话可以上网，哪个可以上网呢？
更加用途更多了。
更加用途更大。
可以用在 GPS。
可以用在 GPS。
可以这个 Internet。
可以 Internet。
还有其他更多的。
还有很多很多。
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事情，对不对？
电话已经是我们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有一些年轻人说，甚至成为他们人生生命的一部分。
有些年轻人直接说电话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没有电话就不行，
没电话都不行。
若我们的祷告生活有用在手机的一半的时间，
如果我们的祈祷有好像我们用在电话的一半的时间，
或者是十分之一的时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更加成熟的，
或者十分之一的时间，我们相信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
如果你忘记带你的手机出门，
如果你忘记带你电话出门口，
那可能那天你的生活可能会有一种的失落感、
那你可能那天的生活有一种失落感。
哎呀，做什么事情就好像不能够落实，
做好像做什么都不可以落实，
好像广东话说做什么都周身不自在啊，不自在，就是说不舒服，但是意思，如果我们忘记了祷告，
如果我们忘记了祈祷、
啊、如果我们也有这种的感觉，你是那么多好啊，
如果我们都有好像你忘记带电话的感觉，那多好呢。
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
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
看重祷告，
看重祷告，
它对我们比手机有更多的作用，
它比我们用手机、有更多的作用，
极大的益处，
极大的益处。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不遇到像耶稣在生活当中遇到最难走的一段路，
我们
不好像耶稣这样遇到走最难走的一段道路，
我们不好像主耶稣这样、遇到、行一段最难行的路，
但我们可以在每一段容易走的路程上面，
当我们在每一段容易行的路上面，
容易走的路程上面，学习耶稣把祷告融化在生活当中，
在容易行的路上面，学习耶稣将我们将祈祷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仰望天上的父神，
常常仰望天上面的父神，
好叫我们在患难的日子撑得住，
好叫我们在患难的日子可以撑住，
好叫我们在困苦的时候得拯救，
令到我们在困苦的日子当中可以得拯救，
在我们 绝望当中的时候有盼望，
在我们绝望当中有盼望，
信靠神的心不至于减少，
信靠神的心不至于减少，
却能坚稳，
却能坚稳。
诗篇121篇第一到二节那里说，
诗篇121篇一到二节这样说，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做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做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祷告就是向山举目，
祷告就好像我们向山举目，
山是代表稳固坚定的，
山是代表稳固坚定，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得到坚固站立得稳，
得到坚固就可以站稳，
山是在高处的，
山是在高处的，
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
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
我们就是向着凌晨的高处攀登，
我们就好像向着凌晨
凌晨高处的攀登，凌晨
凌晨高处的
攀登，
攀登
祷告的人是一个往上的人的，
祷告的人是一个向上的人，
不祷告的人是会往下跌倒的，
不祷告的人是会向下跌倒，
水是从高，就是水是从流到低处的，
水是从高处流下，
水变成这个蒸汽、啊、就往上升，
而水变成蒸汽的时候它就是往上升，
我们的本性是往下去的，
我们的本性是向下跌的，
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但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灵就会活 活起来的，
我们身体里面的灵就会活起来，
就能够争分的上升那种的作用，
就好像蒸汽兴奋上升的作用，
使我们的灵性高升，
令到灵性高升。
基督徒若缺少祷告，
基督徒如果缺乏祈祷，
生活是没有劲的，
生活是没有劲的，
很容易冷淡退后的，
很容易冷淡，
会跌倒的，
会跌倒的，
会失败的，
会失败，
会灰心丧志的，
会灰心丧志。
正如耶稣祷告三次回来，
就好似耶稣祷告上次
三次回来，
三次翻嚟，
看见彼得、雅各、约翰在干什么？睡觉。
睇到彼得、雅各同约翰佢哋喺度瞓。
他们眼睛干什么？困倦啊！
佢哋眼睛困惑，
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亦都唔知自己应该讲咩好。
就是因为他们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当主被抓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们失败了，
他们失败了，
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警醒祷告，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警醒祈祷。
祷告是很重要的生活工作的，
祈祷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工作。
请问这是你的价值观吗？
请问这个是不是你的价值观呢？
祷告是很重要的生活工作，
祷告是很重要的生活工作，
你认为是这样吗？
你认为是这样吗？
那耶稣三次恳切的祷告，
耶稣三次恳切的祷告，
祷告的内容乃是要天父把苦杯怎么样挪去，
祷告的内容就是希望天父将苦杯挪去，
天父应该随听他爱子的祈祷才是，对不对？
天父其实应该要听他爱子的祈祷的，是吧？
对不对？应该听他的，
应该听他的。
但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但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这个苦杯并没有撤去，
这个苦杯并没有挪去。
平时我们常常听人说，
平时我们常常听人说，
祷告可以改变事实，
祷告可以改变事实，
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但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
祷告并没有怎么样改变事实的，
祈祷并没有改变到这个事实，
祷告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啊！
祷告其实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
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
改变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改变令到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祷告使我们变得超乎平常的这个坚强，
祷告令到我们可以超乎平常的坚强，
坚定勇敢的更加的顺服神，
坚定勇敢更加的顺服神。
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每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就是神了。
如果我们的祈祷可以改变每一件事，那我们就是神。
我们的神不是亚拉那个灯，
我们的神不是阿拉丁，
不是那个有求必应，
不是那个有求必应。
祷告不是要改变神，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啊！
祷告不是要改变神，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虽然耶稣恳求天父能救他脱离这个苦杯，
虽然主耶稣恳求天父叫他撤离这个苦杯，
但在三十六节主祷告说什么呢？
但在三十六节主祈祷说什么呢？
他说阿爸天父啊，在你怎么样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苦杯舍去。
他说阿爸父啊，你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下面怎么祷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天父并没有把主的苦杯撤去，
天父并没有将主的苦杯撤去。
但在路加福音22:43记载，
但在路加福音22:43记载，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主的力量。
有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主的力量，
帮助他来走最难走的一段路，
帮助他行这段最难行的路。
有人说我们为 Agnes 姐妹祷告了很久，
有人说我们为 Agnes 姐妹祷告了很久，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每天晚上十点为她祷告，
每日夜晚十点钟为她祈祷。
我们有几个礼拜主日的，大家在这里投 同心合一地为他恳求神。
我们有几个礼拜日大家在这里为他同心这样恳求。
为什么主还要把他接去呢？
为什么主也都要将他接走呢？
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啊，只是放在神垂听祷告而已。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点就放在神听我们的垂听祷告，
就是愿主的旨意能得以改变，
就是愿主的旨意可以改变，
却不是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但就不是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若神不听祷告的话，我们就不高兴。
如果神不听我们祈祷，我们就不开心，
我们就会很失望，
我们就会失望，
我们就怀疑神，
我们就会怀疑神。
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祷告呢？
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祈祷呢？
其实神已经应允我们的祈求了。
其实神已经应允了我们祈祷。
神加添了 Agnes 姐妹恩典和能力了。
神加添了 Agnes 姐妹的恩典和能力，
让她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担这个疾病，
让她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个疾病，
心中满有平安盼望，
心中满有平安盼望，
有能力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有能力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透过她的遭遇，
通过他的遭遇，
大家更能够在基督里团结一起，
大家更加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团结在一起，
互相为肢体，
互相为肢体，
在灵里面可以成长，
在灵里面可以成长。
目的就是让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目的就是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弟兄姐妹，什么人可以得到益处呢？
弟兄姐妹，什么人可以得到益处？
请问什么人可以得到益处呢？
请问什么人可以得到益处呢？
就是那些爱神的人、啊、
就是那些爱神的人。
爱神的人又是什么人呢？
爱神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哦、就是那些弟兄姐妹在加恩堂里面愿意积极地活出主的爱、
就是那些在加恩堂里面愿意积极地去活出神的爱，
学习关心 Agnes，
学习关心 Agnes，
怜悯他，
怜悯他，
帮助他，
帮助他，
体验他的苦情，
体验他的苦情，
知道他的难处，
知道他的难处，
互相祷告，
互相祈祷，
照顾他等等，
照顾他等等。
事实上面，
事实上，
在生活里面，神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
在生活上面，其实可能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祈祷，
我们却没有注意而已啊。
其实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
我们只是没有留意而已啊。
我们只是没有留意到，
以致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福分，
令到我们失去了很多福分，
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力量，
令到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力量，
很多宝贵的学习，
很多宝贵的学习，
我们也失去了很多感谢神的机会的，
我们都失去了很多感谢神的机会。
父神应应允主的祈求，
父神应允主的祈求，
恩待了主，
恩待了主，
帮助了他，
帮助了他，
神赐给他足够的力量，
神赐了给他足够的力量。
请听我再说一次，神赐给他足够的力量的，
神赐了给他足够的力量。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那种的痛苦还是一样的，
那种的痛苦仍然一样的，
主耶稣的痛苦还是一样的，
主耶稣的痛苦仍然一样，
主耶稣的担子这个重担没有减轻到的，
主耶稣的这种重担是没有减轻的，
没有减轻啊，弟兄姐妹，
没有减轻到的，
苦悲仍然在啊，
苦悲仍然在，
仍然还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啊，
仍然没改变这个事实，
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啊，
没改变过这个事实。
不过力量却完全不同了，
但是力量就完全不同了，
力量不同了，
力量不同了，
这种的力量让主耶稣能够顺服，
这种的力量令到主耶稣可以顺服，
这种的力量让主可以成就父神的旨意，
这种力量令到主耶稣可以承受父神的，
就是宝父神的旨意，
父神的旨意，
就是宝贵的救恩，
就是宝贵的救恩，
给万人得到祝福，
令到万人得到祝福，
藉着救恩叫一切相信主的人，
藉着救恩叫一切相信主的人，
就是今天的你和我，
就是今天的你和我，
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的盼望，
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的盼望。
不仅我们的主经历这件事情，不单止我们的主也经历这件事情，
不单止我们的主也都尽力这件事情，
经历这件事情， 不单我们的主经过这个事情，
哦、不单止我们的主经过经历这些事情，
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
使徒保罗也都有同样的经历。
他为自己的一根刺祷告了几次啊？三次。
他为了自己一根刺祷告了三次。
主有没有拿去他的刺啊？
主有没有挪去他的刺呢？
主没有拿去，
主没有拿去。
表面上保罗在祷告等候当中，神没有应允他的祈求。
在表面上，表面上保罗的祈祷好像神没应允这件事。
但事实上，神在更高的层面上应许了保罗的祈求的。
但事实上，主在更高的层次上面已经应允了保罗的这件事，
成全了他的祷告，
成全了他的祈祷。
主的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呢？
主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呢？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的祷告没有蒙天父允准，
主的祈祷没有令到天父的应允。
把这个十字架的苦悲撤去，
将十字架上面的苦悲撤去。
但从第四十二节，耶稣祷告完了之后对门徒说，
但在第四十二节耶稣祈祷完对门徒讲，
说什么？
讲什么呢？
起来我们走吧。
起来我们走吧。
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虽然这个舍弃的苦悲的祷告没有蒙应允，
虽然撤去苦悲这件事没有蒙应允，
但借着这几次的祷告，主就是得到属天的力量。
但藉着这几次的祈祷，主得到属天的力量。
这种的力量他能够勇敢的站起来往前走，
这一种力量令到主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向前走。
弟兄姐妹，这种力量不简单的。
弟兄姐妹，这种力量不简单。
让主耶稣可以勇敢地起来往前走，
令到主耶稣可以勇敢地站起身向前走。
他没有反抗，
他没有反抗，
他没有埋怨，
他亦都没有埋怨，
他心中非常的平静，
他心里面非常的平静。
弟兄姐妹啊，
弟兄姐妹啊，
你可以忘记今天所说的一切的话，
你可以忘记今天所讲的任何一句话，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得下一句的话，
但我希望你可以记得下一句话。
这是主在可西玛尼园里面所祷告出来的力量，
这个是主在客西玛尼园里面所祷告出来的力量。
黑夜的可西玛尼园里面祈祷出来那种的力量，
在 黑暗的客西玛尼园里面祈祷所得出来的力量。
唯有祷告打开我们的心灵，
唯有祈祷才会打开我们的心灵，
变得更加的坚强，
变得更加的坚强。
客西玛尼园的原意，
客西玛尼园的意思是
原意，原文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是
油渣的意思，
是油渣的意思，
就是围渣橄榄油的地方，
即是围，
就是橄榄油榨这橄榄油的地方。
哦，就是榨橄榄油的地方。
象征着若要榨出油的话，供应人的需要的话，
象征着如果要榨出油供应人的所需，
就要把这个橄榄压碎成渣，
就要将橄榄压碎成渣，
才流出油来，
先可以流出油。
主耶稣当夜在客西玛尼园，
主耶稣当夜在客西玛尼园里面，
他在惊恐难过，
他是惊恐难过，
忧伤至死，
忧伤至死，
在痛苦的挣扎当中，
在痛苦的挣扎里面，
他三次祷告的时候，
他三次祈祷的时候，
他最后就得到力量，
最后就得到了力量，
勇敢地选择了要以父天父的旨意为念，
勇敢地选择了以天父的旨意为。
是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说，
在以 创亚书第53章4到5节这么说，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主向父神存心顺服喝这个苦杯，
主全心信服，喝这个苦杯。
他爱我们每个人为人类的罪孽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
他爱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他舍命以致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舍命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如橄榄的被压碎成渣。
他好像橄榄那样被压碎成渣，
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
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
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主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
主不但为我们的罪死，
而且埋葬了，
而且埋葬了，
但他也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但他也都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他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
他第三天就从死里面死里复活。
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么说，
没有可惜马尼园的祷告，
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祈祷，
就没有主的顺服，
就没有主的顺服，
没有可惜马尼园的祷告，
没有客西马尼园的祈祷，
就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这个受难节，
就没有这个受难节，
甚至就没有这个复活节，
甚至也都没有复活节。
可惜马尼园的祷告，
客西马尼园的祈祷，
其实是预备主存信顺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其实就是预备主全心地顺服走上这条苦路。
今天神容许你也可能在黑夜的客西马尼园里面，
今天可能神也都容许你在这个黑夜的客西马尼园里面，
可能将来你会遇到，
可能你会将来遇到，
他给你的苦杯你不能挪去，
他给你的苦杯你不能够挪去，
这是你一段最难走的路，
这个是你一段你最难行的路，
但透过多次的祷告，
但透过多次的祈祷，
靠着主，
靠着主，
他必给你格外的力量往前走的，
他一定会给你更加多的力量令到你可以向前走，
就能够得胜，
可以得胜。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的主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分别，
他跟我们没什么分别，
也是透过祷告走过去，
也都是透过祈祷所以走过去，
透过科西马尼，
透过客西马尼园，
主也要把你如这个橄榄被压碎成渣的，
主也都会令到你好像橄榄那样被压碎成渣，
让你能够如流通的管子，
让你好像流通的管那样
涌出活水使人得福，
涌出活水使人得福，
他的恩典是够你用，
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他给你的苦杯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
他给你的苦杯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
苦杯越苦，
苦杯越苦，
能力和恩典必然显得更大更多的，
能力和恩典必然会显得更大更多，
因为祷告就是力量吗，
祷告就是力量，
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祷告出来那种的力量，
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祷告出来的力量，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祷告就是抓住神，
祷告就是捉住神，
你抓住神的应许啊，
你捉住神的应许，
你要抓住神的信息啊，
你捉住神的信息，
你抓住神的旨意啊，
你捉住神的旨意，
抓住神的慈爱啊，
捉住神的慈爱，
抓住神的同在啊，
捉住神的同在，
你抓住神的力量吧，
你捉住神的力量，
你抓住神的恩典吧，
你捉住神的恩典，
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
为着父神的旨意，
为着父神的旨意，
为着父神的国度，
为着父神的国度，
为着世人的灵魂，
为着世人的灵魂，
主耶稣没有逃避，
主耶稣没有逃避，
成就了救赎，
成就了救赎，
这一个是得胜的秘诀，
这个是得胜的秘诀，
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有一句是带着暗示性的话，
有一句话带着暗示性的
暗示性的话，主在祷告与甘心顺服神的旨意之前，
主在祈祷之后甘心顺服主的之前，
35节说什么？
35节他说什么？
他就稍往前走。
35节他就稍往前走。
主耶稣为着父神的旨意，
主耶稣为着父神的旨意，
为着人的需要，
为着人的需要，
他稍微多牺牲一点，
他稍微多牺牲一点，
多受苦一点，
多受苦一点，
多付出一点，
多付出一点。
一位的名画家说，
一位名画家讲，
他自己在少年的时候，
他自己年后生的时候，
当其他的同年级的男孩子去看电影，
当同年龄的男仔去看电影，
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参加其他一些社交活动的时候，
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
他经常将自己关在间房里面
练习画画，
练习画画。
所有成功人都有 比别人多付一些代价的经历，
所有成功的人他会比别人多花一些付代价的经历。
在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
在属灵的事情也都一样，
那些愿意为主付多一点的人，
那些愿意为主付出多一点的人，
他必得到主更多的福分的，
他一定会得到主更加多的福分。
而现在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
而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
往往多求神的赐福的，
往往我们多祈求神赐福，
而比较少甘愿为主多付出一点，
而比较少去愿意为主多付出一点。
我们的主为着神的国度，
我们的主为着神的国度，
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
为着我们的罪，
为着我们的罪，
在那夜的可西马尼园，
在那一天夜晚可西马尼园，
他选择就稍往前行，
他选择跳往前行，
开始他一段最难走的路，
开始了一段他最难行的路。
请问我们肯不肯为神的国度，
请问我们肯不肯为神的国度
选择稍微多付一些代价，
选择多付一些代价，
虽然是很难很困难的路，
虽然是很困难的路，
但为着人的需要，
但为着人的需要，
就是为着主的荣耀，
就为着主的荣耀，
自己能够在属灵的事上，
自己可以在属灵的事上面，
尤其在读经祷告，
尤其是在读经祈祷，
在教会的侍奉上，
在教会的侍奉上面，
传福音上，
传福音上面，
多付一点的时间和你的力量吧，
多付出一点点的时间同埋你嘅力量，
来装备自己，
嚟到装备自己，
成为多人得福的桥梁，
成为多人得福嘅桥梁。
今天晚上，
今个夜晚，
你知道主爱你，
你知道主爱你，
我也知道主爱我，
我亦都知道主爱我，
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钉死喺十字架上，
就是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系呢位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你又选择了什么呢？
你又选择了什么呢？
你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的罪而愿意你为我们多付一些代价，不单只是一些，你把你的生命也为我们牺牲了。主，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主，我们也愿意能够在你的事情上面为你多付一些，让我们学习你怎么样稍往前走，也学习你能够在祷告当中如何的来去走这一段艰难的路，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出来是有力量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主教师给我们的教导。耶稣早期的跟随者，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人的背叛和残忍的结果，但他们更能够看到，这也是神的作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不但被视为人类罪神儿子充满敌意的行动，更被视为那位差来使者的神难以测度的爱的行动。耶稣不仅死了，耶稣更在第三天复活了。在这颠覆世界的行为中，神赐其始作俑者。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复活更好或者更大的事件了。耶稣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在你的创伤中找到安全，在你的鞭伤中找到我的医治，在你的痛楚中找到我的平安，在你十架中找到我的胜利，在你复活中找到我的得胜，在你永恒的国度里找到公义的冠冕。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让我们一同来齐唱，耶稣是我唯一盼望。
我们一起来唱，耶稣是我唯一盼望。
主耶稣
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有了你，我们就有力量；有了你，我们就有平安；有了你，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有了你，我们就能够往前走；有了你，就有了一切。谢谢你能够不但只成为我们的拯救主，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但愿我们每一天能够把我们的祷告融在生活的里面，以致我们更加有能力来到去奔跑前面的道路。保守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也保守他们每一间所遇到的事情，你也能够帮助他们，为他们开路，以致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帮助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更加明白神你的旨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晚上平安的回家，经过一天的休息，明天也能够重得力量来到去侍奉我们的主，应付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不完全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请坐。好，我们唱阿门颂。大家请坐。好啊，请问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弟兄姐妹？我看下去好像都是老朋友啊。好，我们也欢迎啊 Annie 的妈妈母亲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好，谢谢。好，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这个礼拜天啊，就是4月20号，我们有7点半早上，我们这里有这个复活节的晨曦崇拜啊，7点半啊，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唱歌，还有读经，还有啊这个 slide show， 那我们就要庆祝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7点半。那所以你们礼拜六晚上早一点睡觉。啊，7点半钟，我们上一次第一次开始这个崇拜的时候，有60多位的弟兄姐妹来，啊，60多位，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可以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啊。那7点半到8点，8点半完了以后啊，我们有这个早餐的供应啊，听说我们 Annie 姐妹还有其他的姐妹啊，帮忙这个的早餐。非常的好吃啊，希望大家能够来7点半。那然后我们礼拜天的复活节的主日崇拜不是9点钟啊，是9点半。OK， 我们平时是9点钟聚会，但是因为这个的复活节联合聚会的时候，我们改到9点半的时间。OK， 所以7点半晨曦礼拜，9点半复活节这个的联合聚会。OK， 好啊，愿神祝福大家，请大家默祷以后可以散会。